赤石大道。晚上我只睡了三个钟头，在梦里充满知了的鸣唱，这让我醒来的时候甚感昏沉，耳畔仍嗡嗡作响。隔天去医院换四姐的手照顾母亲时，她精神好多了，跟我聊起许多往事。我提到自己很怕一个人去上男厕所的糗事，妈则想起那时候商场的女厕所常常出现奇沟，他们会趴在女厕所门前，从门下的缝隙偷看妇女上厕所。有一回他发现门下缝隙有影子晃动，就故意站起来整了整衣服就走出来。他知道奇沟躲到另一间厕所里，于是便把厕所的大门关起来，并且叫杂货店的排骨子用锁头锁上，直到那个奇沟从里头垂门求饶。我问为有报警吗？妈说没。妈露出笑容，开心地打了几个喷嚏。她说你老婆哦，再没能诶。我们好久没有那样为了遥远的事笑了。傍晚我把班交给大姐后，决定搭公车到老家去找出家族相簿。那相簿放在客厅的一个橱柜里，我把相片一张一张抽出来翻拍，存进平板电脑。隔天去接班的时候，母亲正在熟睡，她发出沉沉的鼾声，有时会夹带着咳嗽，或者像孩子一样会突然抽动一下。这一辈子的前十年可能都是母亲看着我睡眠的样子，自己很少有机会像现在这样看着她的睡眠，突然有一种陌生感。我坐在睡着的母亲旁边，一面赶着给几个杂志的稿子，包括一条日月潭脚踏车路线的报道，一个住在文山区的有机茶农的访问，以及一本旅游书的简介。我并不太讨厌这样的工作，毕竟有时候还能够在其中找到一些有意思的动力。母亲醒来的时候，四姐刚好来接我的班，我把平板里的照片秀给她和妈看，他们都觉得对照现在家人的容貌改变很有趣味。我想这也是照片的功能之一，它让站在现在的你和过去的你对望。有一张是父亲站在新公园，现在叫228公园的塔楼前的照片，照片边还裁了花边，我猜是风景区帮人拍照赚取费用的街头摄影师所拍的。那是一张黑白上成彩色的照片，日子一久黄红色变得非常突出，因此散发着一种不真实感。我们都不知道父亲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拍这张照片的。妈说你老婆这时尊呢，跟你大兄的年岁差不多。我和四姐各自心有所感，我们都回答嘿。我想总有一天我们会追上照片里的父母。我再次叫出那个照片里头有三个大人一个孩子，站在一间窄窄的小鞋店前面扶着一台脚踏车的照片给母亲看，她却像是忘了这张照片了。我说妈，真多年前我把讲过这张相片，问你阿爸的空运车是什么牌子的。妈说敢有？我说有啊。妈说我讲是什么牌？我说幸福牌啊。四姐插话说对啦，你讲幸福牌啦。妈说对啦，幸福牌啦。母亲看着自己的指尖，仿佛她的一生就在那里似的。我考虑要不要跟他们说我找到那辆脚踏车了，话在喉头转了一圈还是吞了回去，时间还没有到，故事还没有完整。可是故事会有完整的一天吗？我说妈，你敢不记得有一次 爸的空运车在台北桥小里那里拿去，最后那个贼仔刚好骑车去商场，让老李把车锁起来，有没有？妈说有哦有哦。我说那时爸怎么放那个贼仔走？母亲迟疑了一下说，我给问过了，他说那个人是他去日本时的同学，想说空运车就回来了，刷刷去。我说日本的同学高座海军工厂哦，爸是安怎甲伊修理呢？妈说落魄的人是无希望红拎出来的，这是世事。回答了我以后，妈好像想起了什么，对四姐和我说，有时间替我找一抓姓王公好不？替我问看是不是恁老爸要来带我走了？四姐责备妈，我别讲。就在这时候，我的手机响了，传了一个陌生、温暖、缓慢、不太清晰的女性的声音。我捂着电话走到一旁去。程先生吗？我说我是。对方说，如果你愿意陪我去一趟动物园，我就可以把事情讲给你听。我有点摸不着头绪，什么意思？请问您是？哦，我是林秋美，大家都叫我镜子。我已经十多年没到过动物园了，偶尔想起小时候到圆山动物园的印象，就是一个潮湿充满陌生气味的地方，每种动物都待在一个离游客很近的铁笼里，像一座开放观光的监狱。搬到新动物园以后，我只有带姐姐们的小孩来过，相比之下，新动物园的逻辑好像不同了，它不再是神秘没有规则的兽栏分布，而是依生态环境分成非洲动物区、草原动物区、亚洲雨林动物区等等。由于园区比以前广大得多，也开始有游园车穿梭来去。动物园光是售票口就有好几个，我到的时候四处张望了一下，正想拨镜子的手机的时候，一个看起来像是外佣的女孩推着轮椅向我走过来，轮椅上是一个满头白发、目光从容的老妇，因为干瘦的关系，她坐在轮椅上的身形就像一个小孩子。老妇人在远远的地方就已经对我点头，靠近的时候以微弱的声音问，程先生吗？我说是。他说我是镜子，那是米娜。米娜显然指的是推老妇人的外佣。我和米娜点了头，并且就依在电话里说好的由我来接手轮椅。米娜的表情看来像是因为有几小时的短假感到开心，似乎是已经推过老妇人来动物园许多次，她对再次进园区缺乏热情，就径自往捷运站走去。我远远的就看到有一群朋友在挥手等她。由于是非假日，动物园的人潮并不多，我问了镜子想从哪里开始，她建议先搭游园车到最远的鸟园，然后从那里推车下来，我会比较省力一些。游园车的最后一节有轮椅的位置，一位穿着志工背心的老妇人协助把鞋板放下。整列游园车只有我和镜子还有一家人搭，心情上好像第一次来动物园郊游的小学生。镜子说，我的兴趣就是读书、做菜、画画、赏鸟，还有逛动物园。无论到任何城市，我都会去参观动物园，什么圣地亚哥动物园啦、莫斯科动物园啦、柏林动物园，我都去过，也去过非洲的几个保育区。我会把动物园的地图画下来，这是我的乐趣。你看，这是我画的木栅动物园的地图，那是我看过最特别的动物园地图。 镜子不是采用一般鸟看的角度来画圆区，而是大约是45度空中视角的透视画法。在图里最靠近观看者的应该是景美溪，最远的背景则是不知名的小山丘，寿兰错落其中。因为用针笔的墨线勾勒出很强的立体感，长颈鹿看起来真的伸长了脖子，两头大象并排在寿兰前方，仿佛跳着舞一样向同一边倾斜，一头把象鼻高举天空，一头象鼻则低垂卷起一束牧草。每一棵树都有阴影，有在空中的鸟，也有在鸟园大笼子里的鸟。我注意到图里面没有缆车，可能是在缆车还没建好前画的。我说，这真是不可思议的地图，画得太好了，动物园应该印这一张给游客的。镜子说，很高兴你喜欢，这个是复制的，送你。镜子的声音不大，我得要把头偏向他嘴巴附近，才能比较清楚地听出来他在说什么。那地图还附了一个手工做的牛皮纸袋，以很古朴的明体字印上台北市立木栅动物园的字样。后来我才知道，镜子把他画过的每一个动物园都收在一个这样的牛皮纸袋里，并且为每一个动物园选出一种代表动物刻成印章。木栅动物园的是一头大象，我道谢收下。动物园就像所有的游乐设施一样，参观的人主要是情侣、儿童和疲惫的父母亲。像我这样推着上头坐着老妇的轮椅，还不时低下头去倾听的中年人真的很少。我依照镜子的指示，先推他进了鸟园，然后绕到后侧比较少人进去的大型禽鸟栏。鸟栏里也许关着蓝腹鹇、环颈雉这些台湾的雉鸡，也有不可思议华丽金色羽毛来自中国的金鸡，和一些巨大的不合常理的鹤。其中一种赤颈鹤我认得，会认得这种罕见的鸟的原因是我的好友沙子后来放着水草的生意不做，跑到印度去修行了。他曾寄了一张标题为神性之鸟的明信片给我，就是这种特征显著的鹤。它的头颈间有一个部位无毛，露出鲜艳的红色皮肤。沙子在上头写说，罗摩衍那就是诗人以至为了咒诅一个杀死赤颈鹤的猎人而写的。镜子一开始看鸟的时候显得安静若有所思，我并不急着催他讲话，就在缓缓地走过一个又一个鸟栏前时，镜子说起了他在将近20年前带着一位日本朋友上山君和他的妻子百合子到大雪山的云雾森林寻找蓝腹鹇的往事。上山是个博物学家，也是个鸟迷，常常每隔一段时间就来台湾赏鸟，每一次来都是镜子招待。那天他们住在接近入山山境的山庄，准备清晨出发。在那天镜子和百合子跟随了一阵子后，终于因为体力不济而决定提前返回，双方约定上山得在正午过后回头，晚餐一起在山庄吃。镜子说，蓝腹鹇的英文名字叫做 Swinhoe's Pheasant， 是英国博物学家屈和所发现的。让镜子印象最深的就是屈和描写这种雉鸟尾羽呈圆筒状，而且有美丽的白色羽毛。他指着鸟笼里的鸟告诉我， 蓝富贤跟地质用尾羽就可以清楚分辨，地质的尾羽有黑色斑纹，乍看像是黑色，因此黑长尾雉才是比较好的俗名。有意思的是，地质的英文俗名是 Mikado Pheasant。 Mikado 是日本天皇或者皇室的意思，但地质和日本皇室并没有关系，为什么会取这个名字呢？原来是因为英国鸟类收藏家 Rothschild 错把日本天皇园子里拥有的蓝富贤误认为是黑长尾雉。我仔细听着镜子断断续续的讲述，他的英文带有浓重的日语腔，但语调中的自信足以打动听他讲话的所有人。更让我意外的是，已经超过90岁的他国语词汇相当多，和我母亲几乎完全无法说国语不同。镜子说，我会认识穆班长，算起来还是因为上山先生的关系。